带领我们，这就是圣灵，他的生命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凡事得胜，在主的国度里。好，我们今天开始第二章。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尼撒王做了梦，然后又忘记。我们今天来讲第二章。我们都看见了吧？那个什么，荧幕。我们要第二章有第一节到四十九节。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暴君，我们知道他说的话，他可以自己去做。他不用任何的律法，他蛮傲慢的，所以他掌了很大的权势，他可以，他就开始要吩咐，要杀死这个所有的士师。那我们知道，这些士师都是他精选挑出来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他做的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的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到这里还有第一章，全部都是希伯来文。然后在第四节开始，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我的梦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就必被临，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就必从我这里得到正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然后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我知道。”你们能将梦解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的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够说出来的。”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所寻找人，就寻找但伊里和他同伴，要杀他们。我们知道那个第一节的时候，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王的第一年，他就去攻打犹大国，就是把但伊里还有他们三个朋友都抓过来，而且他们挑选过这些俊美的、聪明的去上课，要上三年。可是这个才是第二年，就在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他们去读书读了三年之后，尼布甲尼撒王跟他们考试。当挑选了但伊里还有他三个朋友，他们被选上。可是这个时候第二年，他们还在学习的第二年就发生这种事。然后但伊里他们是 已经是聪明的人，就是这些哲士，他们也列入名单要被杀，因为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把我们的丹尼里再把它招出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这个从这里吧，好，这个那个丹尼里来到这个巴比伦，他来要来这里学习亚兰文，那个当时的语言就是亚兰文。哦，这个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这个巴比伦的，好像是怎么讲，他们的那个民族就是加勒底人，可是他们讲的是亚兰文，亚兰文当初是官通的语言，还有商人共通的语言，所以丹尼里从第一章写到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三节都是希伯来文，然后第四节开始就用亚兰文开始写了。我想丹尼里精通亚兰文，亚兰文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也讲亚兰文，所以这些语言也是从在巴比伦的时候再带回耶路撒冷。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差不多90%多都已经到巴比伦了，所以他们回归70年后回归，带着亚兰文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语文是贯通的，所以大家都说的共同的语言。至少有两个，他们你看以色列人也蛮聪明的，他到哪里去都是第一就要学语文，学得非常好。知道那个有一次在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有个亲戚说他们在教中文，这些自己的孩子那当然学中文啦、啊、然后说犹太人来学，哇，那个犹太人那个学生挺认真的，认真到你都不可以去否定他们有多聪明的，学得很好，然后是最认真的。感谢上帝，我们应该要有这个精神。哈利路亚。好，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神借着这个梦把外邦人的时代演变展示给尼布甲尼撒王看，却使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不记得这个梦。这就是神是主宰，神会有怎么能够解梦，能够有这个智慧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把丹尼里带出来的原因就是要他来让神使用，神要对他说话，展现在这个君王的面前。我们知道虽然神把这丹尼里写了，神把犹大国的这些圣殿的器皿，还有这一第一批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的王，但是神还是掌权者在这里，所以要凭着神所赐给他的属天的智慧，正确的预言，将这演变外邦时代的到什么最后是什么结局，都要告诉他。真正的奥秘不是哲士或用法术。或是术士观照的人所能知道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当场来考试的，你要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对这个学术科学语文种种，他是那个当最最强盛而且怎么样蛮残暴的暴君，所以他很多方面都是高人一等的。你想我们现在的总统什么国家的国王领袖可能没有他那么聪明，他都知道，而且他做了这个梦，他说他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的不知道。只有人但当但一被他说的时候， 他能够承认暗喻，知道他的梦，而且他应该又回想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等一下那个暗喻里在解梦的时候会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梦是很通常怎么讲，神对世人说话，那外邦人不信神的人也会做梦。这个梦好像小孩子讲起来都蛮神秘的，我们小时候说奇怪，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在睡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有时候就是说超自然，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有一位神在对我们说话。每个人都会做梦，这个梦在这个以色列人还有以斯玛利的后裔回教徒，还有我不知道我是没有拜过偶像，那个这个他们对这个梦来说啊怎么样都产生神秘感，然后很要去了解，不然怎么会有民间有一些外邦人都有算命的啊，解梦的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有这些书，你可以去找，像这些术士他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这个动物代表什么，这个你梦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先知发预言，你做梦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解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解释的是要经过这个圣经所写的去揣摩，然后圣灵会启示这个在神的话语里边的连结，还要祈求圣灵开启来对你说话，因为这些话是神要跟你沟通对你说话，然后还是圣灵来帮你解，这个比较正确。你不能做梦然后去问那个外邦人的，那就不对了，因为他们的是邪灵，我们的是圣灵带领的。所以这个宗教，你看那个以斯玛利的后裔回教徒也蛮感兴趣的，他们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先知就是替神说话的，因为他们先知道嘛，所以叫做先知或先见，他们在灵里看见，还是在梦中，还有受感说话。所以这些这些我们都在神的在圣灵的恩赐里边有这些，我们可以去操练。神有时候会本来就是给我们有这个职分，他就会给我们，然后这些需要去成长。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信神，他们也相信这个，而且他们有学校，他们不只是科学、语文，还有种种的礼仪，然后这个邪术。而且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们都在注意以西结耶利米的预言，他跑到犹大国去，这个预言在75年前以赛亚就已经发了预言，耶利米也发了预言，他们是注意很关注这个先知等的代言人在写他们国家将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为什么但以理知道这些事，而且知道他本国又犯了什么罪，这个在先知书里边都已经写出来，先知书先知要来跟国王说你犯罪了，都有记录的。那些国王就是反正我离开了才会发生，不管了，他就这么糊涂，有人有这么迷惑的，你是掌权者，你要关怀这个整个国家的未来，现在要怎么走，将来要怎么走，他好像不在乎，他就去祭拜偶像， 也不去照顾这个孤儿寡妇穷人，然后这个地要安息，他也没有让他去安息，有七十年没有安息，神就罚他们，惩罚他们。我们知道整个这个犹大国以色列人他们发生的事情，是因为神在审判他们。但以理的名字叫做神是我的审判，你要叫出但以理这个名字有点害怕，你叫他的时候神的审判可能就会临到，因为有一个叫做伯沙发的，他一讲到但以理，结果他也被神审判，在后面几章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术士，这些哲士也不能为王来解梦呀、yeah, 那不能解梦要怎么办？我们的但以理就要慢慢的出来。他们就在这个护卫长的王非常的愤怒了，所以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已经发出来这个命令。不管是怎样，我现在的国王就是因为他心里烦乱，他做了这个噩梦，他自己害怕，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很霸道。他神也把这个犹大国以色列人交在他手中，他就第一年当政的时候就去攻打，很顺利的拿到这个耶和华圣殿的器皿，哇，赶快放在我们的庙中的仆库庄当中，因为他攻破在灵界上攻破，你是战胜这个王，我的王，我的神赢过你的，有这个象征在，然后你们要来在我的下面，因为你们是被掳的，你们是难，然后把你们的名字拔下来，把你们的神拔下来，从你们我的宫中来帮我做事，成为我的仆人，而且又把你的后代断掉，你一生就是服侍我。他有这么大的怎么样，把这个敌人成为他脚下的工作仆人来服侍他。这个是一个君王，你看君王来就是要霸占这世界，你想想主耶稣他是一个君王，他不是这样，他的国你看跟我们跟世界上的国是不一样。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为我们而死的君王，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所以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的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最近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依靠神的人，我们要知道但以理他遇见难事的时候，我想第一次他因为心里已经决定了，哦，我才不去吃这个拜过偶像的东西，这个吃下去，心里说不行的，我的心这一辈子都是吃那个 kosher， 就是和神的方式处理吃东西的，因为神要住在我心里啊，永恒在我们心里，这个不能玷污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是臭的无比，吃不下去，吃下去可能会吐出来，心里就已经不难，就很难受，就已经决定我才不去玷污我自己的身体。所以但以理他们心里已经抓住神，归向敬畏神，所以神就彰显他的全能。有人吃蔬菜水果喝水，长得比吃肉的还壮，那假如照这样来讲，
这个减肥餐也减不下来的吧？因为神介入，因为我们敬畏神，神要介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最小的吃东西，因为神也管理这一方面。那我们吃下去的时候，神要进来，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帐篷啊，我们的灵魂住在这里，圣灵同住在这里的，我们要打扫干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吃，我们的行为种种，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很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吃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要做什么，都不能犯罪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圣洁的。OK， 但一领回到他的居乡，就是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大利亚，他们这位三个好朋友，感谢这三个朋友作伴，他们要祈求天上的神哦，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则是一同灭亡。我们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历史上最伟大的记录，就是学校园祷告会就在这里，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要被杀，然后他们就赶快回到学校去要祷告啊，校园的祷告会，校园事工，哇，我想这个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的但以理在这里念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就来一个校园祷告会，祷告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要面对一切的时候把神请出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大事小事，你看连吃饭的事他也去尊主为大，现在要发生什么事他们就敢跟他讲说，给他们宽限的时间，不要这么快就杀死这么多人。你看但以理能够为这些他的同伴啊讲出这种话，蛮有信心的，而且他年纪很小，他就有这个勇敢的心，我想是神把他推上去的，因为他第一次就已经决定不玷污自己，要依靠神，神就要介入，他有这个勇敢再来，这个都是信心，所以他们就一定要祷告，因为这隐秘的事是属神的。但以理都知道，哎，我们知道旧约也是有个去帮外邦人解梦的，我想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那也是一个年轻人，我们的约瑟，那个雅各的儿子，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在法老，在波提法他们家，在法老那个时候也是饥荒，也是去解梦，跟那个酒镇还有那个做饭的帮他们解梦，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校园的祷告会就在这里，旧约的时候，但以理的时候就在校园里面发生，他的同伴还有巴比伦所有的士师一同灭亡，为了这些人命，他就会来到神面前。这个奥秘的事就在夜间里，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哇，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与 允准我们所求的吧，把王的事给我们神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这个护卫长，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的面前，我要将梦解告告诉王。好，到这里祈求天上的神之怜悯。我们知道那个在以色列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他们那个时候是有约柜，神的同在，他们叫做撒开纳，就是神与神面对面那种荣光，撒开纳。那神的荣光已经离开了，神的约柜已经不在了，所以之后就被叫做天上的神。天上的神，这个是第一次在这里发生的，就是旧约他们叫做天上的神，然后但以理就如此的称呼天上的神，我们天上的神。因为呢约柜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是新的用词，所以神的国、天国、天上的神，他是能够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但以理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这是什么晚祷会哦，晚祷会不错。但以理这么一开始就晚祷会，不是早祷会啊，感谢主。因为他们那个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有晚上有早上，所以一天的开始是晚祷会开始。哈利路亚。所以神就显明了，我们看到神在做事情，不是说哦，我知道神会给我，那我就说神啊，我现在去见那个，你不讲伊撒王，你现在就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也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然后安静匍匐敬拜，然后跪下来。那个我们知道犹太人一般有些人是你知道那个他们以前在那个会幕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站着祷告，他们是向着哭墙祷告的，站着，男的一边女的一边，他们是站着。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怎样，大卫王他们祷告的有的人是怎样，整个人都趴下去的，因为他们会被神的荣光击倒，你就趴下去，整个脸啊手啊全身就趴在地上这样祷告的。所以这个祷告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就是犹太人他们，你看他们现在都是站着祷告，圣灵击倒的时候，摩西祷告的时候遇到神，他要去看那个荆棘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你要把你的血脱下来。然后其实我们要是祷告的时候，神的荣光啊，神的同在很强的时候啊，我们是站立不起来的，因为神的那个同在的那种能力啊，有时极重无比啊，你站不起来的。你要去经历的时候，你就会感受那种是多重，它好像把你压着，站不起来，你连要翻着身要起来都不是，你的动作就是匍匐敬拜趴在那里。这个要让神让你去经历的时候，这个有一次我是经历到这个，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牧师杨医师，他们跑去哪里，跑去宣教，然后我们剩下几个没有陪他去了，我们就在教会，然后有个姊妹刚好要做账，他说现在做账要两个人一起同心祷告，然后要对账要签名，我说好啊，那没人我帮你签名好。然后他说那你先祷告，哇， 哦，那牧师不在，神的荣耀同样还在教会。牧师出去，神的荣耀还是在教会。我一祷告的时候，哇，哦，吓我一跳，哇，神的同在还在这里，然后手就把你压制，我的头都，我的身体都就不能起来，就是地这样趴在那边跪在地上祷告，感谢主，说啊你看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那个奉献求主洁净，哦，祷告还没完，不能起来，哦，那个神的荣耀就把你压在那边，这个是要去经历的，啊，哦，神的荣耀，我们有这个敬畏神的心，神的荣耀会彰显出来，因为神说你配得去经历，哈利路亚，神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牧师不在的时候，神还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不能乱来。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神都看顾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还是要来到神面前请求。神借着我们与他同工，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怎么要去领受这个话语，我们的心要存敬畏，存感恩，去认定神的全能啊，神所有的超自然的所有一些丰盛智慧都是超乎这世界上所有的，以至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能够去经历以色列的神，但以理的神，我们的神，他的全能是超乎他在他之上，感谢主。所以第二书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的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的人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亚略也吹嘘了一下，他去一起遇见但以理，但以理本来就在那里的。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就问称为伯提沙巴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就开始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我，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哦，我们的神就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这些上面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情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何在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将来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事的主法，将来必有的事只是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王知道梦的讲解和经理的思念。我知道但以理就讲出我们睡觉之前，哦，睡觉之前在想什么，哦，这很重要，以前读书的时候啊，哦，怎么都读不进去，要怎么办啊，那有人就说你睡觉的时候，这个就是有一些心理学的，就是说你要睡觉之前啊，就读那些，读多读一点，那你醒了之后再读，那这些你就记得比较清楚，因为你要睡觉之前睡觉之后都在读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可能有圣经跑出来，就在这里神让你去想这些事，神要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意念要进来，除了我们自己的贪念，我们的私欲藏在我们的记忆里边回想，因为我们要有那个渴望，在想啊，我的男朋友，呵呵，还是我的女朋友，啊，你要想到我的老公啊，我的老婆，你所信赖的人，你去思念的时候，这些事常常会回应在我们的心里。可是我们在想到我们 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的阿爸天父，那他我们可盼望的，我们心所要的，神要赏给我们，神要引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这灵界一切的丰盛，我们去想，常常思想，而且读经的时候去思想，用，因为我们去想，你怎么想？哎，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你先想好再去，应该比较顺利吧？你要有心里有一个预备。所以我们在想象的当中可以与人沟通我们的意念，因为在思你想了你再去做，一般人是这样的，所以你想的是要从神来的想法是最正确的，因为你要与神同工啊。可是在这里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他是当时最有权能的，他征服了很多地带，然后他就在想将来他要怎么再去攻破所有的帝国，那心里一天可能都是打仗，要去征服，要去掳掠，这些所有的邻近的国都属他的，还有这雄心他要去打仗。那他在睡觉之前他想到你在床上，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神吸引他，神要对他说话，神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也是这样，他要赏给我们，他要引领我们，可是我们要去注意，那尼布甲尼撒王怎么头脑都是在想这个怎么霸占，怎么称王。所以这个跟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我在我们心里所存的要很正确的，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不能搞错，你搞错你就去做犯罪的事情，所以那个意念要很正确，那我们所做的决定不要去迷失了，不是属神的你就去搞你自己的雄心，你的抱负，像我以前说要去念经算，要赚很多钱，这个是虚空的虚空，神主导，那神主导我们要意会到神主导，不然你再去赚这些钱有意义吗？那失去我们的永生。所以这个王他就进入这个神给他有这个异梦，他做梦了。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个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金的，胸膛和两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大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的，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粉碎，诚如夏天来的河床上的康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样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他那个但以理讲出来的时候，哇，这个王哇还挺很高兴的，有人能够讲出我在梦中所看见，因为尼布甲尼撒王觉得蛮可怕的，你去做这个梦，冥界上那些梦有时候来是给我们提醒的，然后这个王做了这个梦，头是金的，哪里有众人啊，看起来蛮古怪的，那丹尼就有讲解了。第三十六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的， 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我们的神耶和华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赏赐给你。丹尼很诚实的跟他讲，是耶和华我们天上的神，他将这个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赏，你可以到我们的国家去抓我们，把我们圣殿的东西，还有我们这些王室，有的被杀的，有的被你掳过来的，成为你的阶下囚。这是我们的神赏给你的，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上的飞鸟，他都吩咐你，交付你手，是神交在你手中，连我们也是被交在你手中，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金，就是他。哎，我们想到这里，你不假尼撒王，神都交在他手中，他表示就更疯狂的要整个全地球，我想他也是可以征服的，因为神都已经交给他了，他那个时候很称霸，就在去抓的这个这么多，神都已经交在他手中，可是他就仅仅到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到去那个耶路撒冷三次，第一次就是以西结的时候605年，然后八年后又去了一次，那个时候就掳了以西结出来，那之后11年又去的时候碰到耶利米的先知跟他讲的，你的国家要到什么时候结束，都有告诉他，他们就是照你的预言，我来到耶路撒冷，而且最后第三次是把耶路撒冷的王宫城墙给他烧毁了。他也认定耶利米是神的先知，所以随你要跟我走，来住在巴比伦也好，那你要留在这里也好，他就耶利米没去，就留在本国，是赞美主。所以他们这些懂得预言的都去成就了，你看他们都愿意去成就神对先知说的话，这个也是蛮蒙福的。你要去知道神的预言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是外邦人的时代，这些掌权者是不信神的，他们有世界自己的雄心，所以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个金头，在你以后必令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统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强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砸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上一半是摇将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国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令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国就是主耶稣的国度要来的。你既看见非人手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应该是我们的主耶稣吧，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 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明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讲解，也是确实。感谢主。这听起来看起来能够进入这个梦中，我想但以他拿到这个的时候应该蛮震惊的，能够不害怕去讲这些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的时候蛮害怕的，所以这些梦就是在他心里使他不能睡觉，所以他就急着非常紧急的要去招惹人。他们在我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是有神启示任何启示的时候，小事什么大事，我们还要回到神面前来问神啊，你要告诉我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哦。然后这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有些事就是说神启示你的，那你要很忠心的去让这些事情来成就，你不能说错，而且你不能忽略，你忽略了你就不能与神同工了。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这个梦，他要去成就的，他算是也蛮忠心的，他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侵略，来夺去他所用心所经营的这江山，他有这个做王的雄心，神使用人要看，所以他要去懂得我的梦是怎么一回事，他要把最聪明的最高的人才讲出最精确的，所以他的人家巴比伦国他那个城市是非常辉煌的，而且以后来攻打的时候那些人不敢去破坏，因为他做出来的那些城墙他的王宫等等都是用最好的当时科技上最顶尖的来做，不是随便做做的，他几年就没了。而尼布甲尼撒王代权在当政有43年，然后30年，他13年最后的3年是在建筑他的皇宫他的城墙，所以他也蛮忠心的，我们知道。而且神对我们说话，你脚是没有去继续的去追寻完成，那神大概不会再跟你说话了。你看哪一个人被惩罚的最严重的？摩西吧。神跟他说你去没水，你去把那个水啊，摩西还是面对面说话的，你不能听错的，你是神的仆人在那边，你就是听到清楚马上回应顺的行动，所以神才能够面对面跟你说话。神有时候不跟我们说话，有时候也是对我们有利吧，你只要是不专心，他对你说话有什么用呢？我们禁止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要与神同工，要有个很怎么样恐惧战兢啊，我们与神同工服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才能够与神沟通。好，那你要做仆人，摩西都没水了，没水神说 你拿你的杖敲打那个石头，石头就有活水，耶稣的活水就会出来，那个水就有。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又这个以色列人又在闹没水了，然后摩西很生气啊，很生气，他又来到神面前，神说你去吩咐这个石头吧，下再打一下，那你完蛋了，你连迦南美地都进不了了。 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一个仆人，你要知道这个位份永远是保险，我们是领受这个事工，我们是以仆人的态度哦，要分明这个哪一个是重要的。还有一个不是有个先知吗？被一个老先知骗了，他要请他回去吃饭，然后他就吃了，结果他出去的时候就被狮子咬死了。我们他说这个是神启示他来对他说的，要请他回去吃饭。明明第一次神跟他讲说，你不能走原来的路回去，也不能做任何事情，结果他忘记，然后去听人的话。所以与神同工，明白神的心意，这很难得的。我们禁止祷告，要寻求神的面，要让他要知道他在哪件事情，我们怎么去配合，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要去成就神的事。连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去知道神对他说什么话，这是外邦人，我们对梦，他们对梦的讲解非常注重。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的神对我们说话就很轻率的不去理会。感谢主，那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看但以理，我们看但以理，他听到这事的时候他不害怕，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带过我们的祖先经过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有十个灾祸在埃及人身上发生，神在旷野喂养我的祖先是玛纳，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经走过红海，那个海水都干掉，他们祖先走过去，他们是有这个神迹奇事的后代，而且他们是信神，这神给他们的。可是神给他们现在就是外邦人，他们是不信神的君王，可是你依靠神，神就给你聪明智慧来辅助来为他来管理，然后神就要祝福这个国家，因为他敬重神的百姓的参政。你知道约瑟也是这样的，约瑟讲出七年丰年，七年饥饿饥荒要来到，这个法老王怎么样看中约瑟的聪明智慧，就交托他去办这事，神就祝福埃及，也让雅各他的兄弟有七十五个住在歌山，在那边神有时候把我们带出去离开一个地方，有还是跟随神，神还必一定是保守，所以使他们在饥荒的时候没有死亡。那个约瑟也跟他的兄弟讲，你们的恶意要把我杀掉，要把我卖掉，可是是神借着你的手把我推到来到这个埃及，先在这里预备，使你们能够在饥荒当中没有死亡，也是能够度过。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也是如此，因为第二批要来的时候有十万吧，就是从那个10,000是一万的人要来到第二次被掳，以西结他们会来，来到巴比伦这里，被掳的有一万人，这些人都非常有技巧，能够做工匠，那些人要再掳来，所以但以理他们在这里就有这个有身份又有王位在这里，能够帮助将要来的以色列人。好，我们看 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匍匐在地上但以理下拜。哦哇，有这样的，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于是王高抬了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品，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得势。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管理巴比伦，巴比伦省的事事。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啊，马上好像不是马上吧？怎么这么快？他才读第二年的时候就可以变成那个，他本来是学生，那就变成校长了。管理一切则是那些聪明人学术的，这个我不知道。那但以理就是三年之后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学生变成校长，因为他的聪明超过这所有一切。所以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在寻求是世界的最高的他们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极聪明的，什么都会打会算，然后会学那些天文地理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国王会这个吗？他那个语言有几个参政，几个还有经商，还有人文地理这些，还有心脏算命还有超自然的，还有把但以理找出来这个属天国的奥秘，什么来到人间的那把这个最精华的精华都在他的王宫，而且他留但以理在他旁边。感谢赞美，我们能够站在君王的旁边，能够给他 counsel 挫伤 consultant挫伤，今天学了一个字，也不错，就是把它带到神要我们去保护的。所以这个第二批要来的是有一万从犹太国要来的，这些人能够在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的之下的保护帮忙，这也是很好，因为神有时候把我们推到一个地方去是要给我们有事工的。那约瑟去的时候也是把他的家属带来，逃过七年的饥荒，然后但以理他们也是要把这个一万的犹太人来到这个巴比伦国的时候好好的安顿在那边，他们有余种就是不经过灭种。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上他们曾经被灭过，就在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就是被去那个什么集中营，那个时候是很残酷的，把他灭了。我想在辛德勒的保护下，也留住了一些很少数的少数的人种。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还有谁有什么感动要补充的？今天有很多，因为我讲得很快啊，今天已经到这个49章，就这样念过去了。让有人要补充的，来补充一下，还是你有看见的？你要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是假设不跟这个有关系的，但以理这本书有关系的问题请你留下，我们可以帮你解答。可是现在你要分享的有关
第一节到二十九节，还是整个单一礼书，你现在都可以拿出来发挥出你的亮光。谢谢，请分享。
大家还在吗？
怎么都没有声音呢？
不好意思，这个字老是偏到旁边，那个字也很小，看不清楚，不知道是谁在这个控制这个字体的调整呢、啊？
是我，我都没有在调整。
对呀、啊，这个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完全看不清楚，这个、
哦、对不起，
有的时候
可能
旁边去了，根本就在外面，这个一半在里面这样子。
哦，你应该提醒我，对不起。
我有啊，我在这个旁边那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chat 里面，我有放在里面了，但是就是，这不是，这就是，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
那我们再来一次吧，从第一节开始吧。
不是，已经讲得很辛苦了，不用了。
哦，没事，你们就是哪一段也想要分享一下，还是有问题要问的？好，我们今天就是走得很快。然后要再发挥有一些特别的点，都可以再回来的，因为我想今天我不知道有谁有什么特别的领会。最主要就是做梦吧，我们怎么做梦的？还有一个梦，谁呀、啊？雅各。离开他父母的时候，要去他舅家的路上，他就看到一个大石头，那大石头就在那边安歇，睡在那个大石头上。他睡在那时候石头上，天就开了，天使上去下来。哦，那雅各他就做了梦，他那个时候是躺在那块石头，有预言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他是救赎的盘子，所以那个蛮有启示性的，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做梦啊，或是有什么启示性圣经所写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可以把它连起来，就比较有意义。所以一睡觉的时候神就让他做梦，他醒的时候说，哇，这是天的梦。他躺在那里，那边神给他看到这个天使上去下来的天梯，是的。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是神对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灵是不睡觉的。呀，这个怎么讲？诗篇121篇，呀，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不打盹的，不睡觉的。因为神就是灵，我们有身体，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的头脑天天在转啊，在思想啊，这是不停的。我们身体是要休息，我们不休息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会荒掉的。所以神借的梦，有时候你就是想说，神啊，你对我说话吧。不然我去睡个觉，神，你在我在睡觉能够最安静的时候，你对我说话，这也可以啊。你看我曾经是这样做过，我说神啊，我很渴慕你在对我说话，然后要睡觉的时候比较安静吧，可以这样。有人要分享吗？
好，林老师，我来分享。
啊，请Peter讲，我们注意听，谢谢。
不见得正确，我是说，因为我想分享那个王的那个梦，它是在第二章第31节到35节。你不讲一下做那个梦是吧？就是很高大，极其光辉，站在你的面前，心中其他。 甚至可怕，这个头是金金的，胸是膀臂是银的，肚腹是腰是铜的，铁是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啊，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铜铁这个泥都一同砸得粉碎，长如羊场上的糠坯，吹散无可无处可寻，可打碎这个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哈。那这个梦呢，就是说其实我在别的地方啊，在别的经典里也看见过，就是说他说过，就是说那个头或者身体或者腿，就是大概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多长时间是吧？其实说这个我理解这个像呢，就是好比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从天上来的这块石头啊，就我理解就是主，就是主，主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说。已经入侵了，把那个脚呢已经砸碎了，砸碎那个脚那个迹象呢在什么时候看出来呢？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疫情的时候，发现这个疫情了以后呢，那个川普做总统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就开始搞这个分开了，就开始分了，就是中国和美国就开始有分的迹象了，在那个时候已经启动了，就是说后来就因为这个疫情呢，也就把这个距离国与国就拉开了。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在全世界形所形成的是一个地球村的那样的一个形式，现在呢就已经开始把那个整个的就已经不一样了。在经过这个今年的这个战争，就是说俄罗斯和那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更显出来，就是说他们这个不和中国和美国这个在川普那个时代的不和，就是说他半铁半泥，就是说民主和专制，这是一个制度的不同的不和，国与国之间，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是这样的，是一个制度上不和，而且就是说在乌克兰呢，就是说很多呢，很多的有的是说说打这个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上，但是我是从这个神的这句经文上面去理解，就这么多年的话，我一直都有这方面的，就是说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是认定了以后是这个时代是这个时期，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啊，就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来了以后他就要复兴，他必要复兴，他使那个砸碎的那个不能合的那不能合的该毁灭，他就要毁灭，他就要另立一个国，他另立一个国，就像我们教会的先有教会，完了以后呢，有神的这样的一个肢体，有神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连结，最后形成一个国度，国度就是说属。神的国度是有神的灵在牵引着我们每个信徒的心灵的，我们的心灵里面听到主的声音，就是神的国降临在带领我们跟他合而为一的一个成就的一个降临在我们具体的我们的身上，神的国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行在地上，就是说主耶稣这个祷告就完全成就了，主耶稣这个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就成就了，成就了以后，我看见在我们许多的教会在这个当今这个时代当中呢，就是说和过去那个时代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信主的在圣灵里面受教受造这样的一个深度的，现在省数不胜数，而且在世界各地，在各种语言，在各种民族当中，数不胜数。而且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就是说，从我本身当中，我自己也经历这场复兴，我是在十几年以前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了。但是说，我们一直都在幕后，在这个 很不起眼，在草丛当中，也就在树荫之下，没有上去，没有像一个很大的一树开始，就是说已经有这个支撑了，有点还没有。现在像我这样的人的话，就在里面得着生命的人数不胜数，就是很多的，就等待着那一天神的那个召唤的时候，在那里给赐能力。当然我相信我现在还是很多不成熟，我也在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就说我现在看到这句话，如果是说我们能够认识到，如果是眺望，如果看见，如果是真实的时候，哦，我们这个时代，你想，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话，整个的一个都要过去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主的这样的一个他从天上下来以后，已经在这个形成一个大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成为这个山的一份子当中，成为一个哦非常荣耀的时候。我就反正我说的不见得正确，也不见得准确，我表达的反正也有限，我想把我里面这个亮光呢给听见的人真的能够带来祝福的话，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了，
谢谢 Peter， 感谢赞美主。我们 Peter 讲的是31节到30几节，我在讲那个什么，到我们的讲义啊，大象的金属体价值是从金到银，铜到最底的就是铁，说明这个传递啊，帝王的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一朝不如一朝，从尼布甲尼撒王绝对专制政权演变到罗马两院互相牵制的民主政策。然后第34节到35节就是这一块不是人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他的脚上砸碎了，这个可以说是什么，这个巨型的人像是人所造的，而石头不是人所造的。因为这个身体，你看这个从金银铜还有铁，然后铁跟石头加在一起，这些都是帝国。你不讲你撒完，这是巴比伦国嘛，对不对？那个马代波斯，然后再来是罗马帝国他们会出来，然后这个他们会有一代一代的君王去来代替。马代波斯国以后是亚历山大还有他的继承人所建立的希腊或是马其顿，从事从的希腊兵丁从事的盔甲，他们的盾牌铁服都是用铜制的。马其顿帝国和希腊帝国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创立的，希腊帝国和亚历山大领导之下，他们的国家非常强盛。可是这个到后来也是一国不如一国，到后来是半铁半泥，他们有争斗混杂分裂他们的国势。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的时候，国家分为4个国家互相敌对，有时候强有时候弱，有时候为了利害的关系以通婚联婚维持彼此的和平共存。掌管天下的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的统治包括马其顿、希腊、波斯帝国以及埃及，并延伸到印度，这是当时不在最大的帝国。第四个国是罗马，罗马是用武力军事。罗马在欧洲，你知道看到那些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看那个砖块做的，他们那个做的很好，到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然后第41节，天上的神必立向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这是属神的，这是启示录，世上的国或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我们的神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就是我们的讲义这里有写的。所以 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暂时的国，像但以他们是在巴比伦嘛，然后金银铁，然后金银铜铁，铁在跟石头掺在一起。我们知道他这个，我们以后会再把他这个什么这个形象再抓回来，再讲清楚一点。我们今天只是这样带过去。这个四个部分代表了历史上四个大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以及罗马。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进入这个叫做什么？大患难，大患难之后，那个石头主耶稣的国度才会来临。所以神延续了这么长，是在等什么？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要知道，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门徒训练，有传承。因为主要有这些，我们是外邦人的人数还没有满足，还有以色列人的人数还没有满足，等要把我们召回到他的国度里，所以我们要去生养众多，召回这些人数，满足在神的国度里，他才要来到。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外邦人，神要使用外邦人。所以不管是怎样，我们要去传福音，有些特别是反对我们的，神可能要使用他们，他们都有福分进入我们的国，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你知道我们要过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哦，很明显的哦，现在美国就是搞了一大堆，这我们还在享受这个50年代40年前50年前的这些他们很基本的信仰。可是现在这些政府人员就是有媒体啊跟抹黑啊一大堆，可是我们不要让这些是必须的。你看外邦人掌权的时候，他就搞个反对神的政策出来嘛，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应该去参政啊，我们要去祷告啊，我们要坚持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信仰，然后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心中，至少我们的心没有被迷惑，没有被掳去，还是刚强壮胆的在这里陪伴教会，教会都要起来，然后神都要介入，像他介入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他们会去面对这些挑战，生命会发生有危险，可是他们还是仍然坚持在他们心中早就做决定。不管是怎么，就像我们这个疫情，我们想想这个疫情，我们有几个坚持不去打这个疫苗的，我们自己感谢主，我们就是不要去沾染这些，这是个人的，这个我们不拿别人一定要跟我们一样，这是我们个人的尾声。就像但以理与他三个朋友，我不去沾染这些，我圣经所讲的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的，但以理他们，难道但以理他们做的这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只要是有这样，我们很感谢神，真的是给我们有这个信心。然后我们信心，你知道这种讲起来就是很感谢的，神竟然保守我们，对他有信心，委身在他对我们的教导，神要奖赏我们。哦，我们那只要是没信心的没关系，你认罪悔改，神要给你有机会，神都给我们有很多机会，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要成长的，不要害怕，我们做错事了来跟神认罪悔改，神都愿意再让我们起来，我们在哪里跌倒，在哪里再起来，神都愿意再把我们召回，给我们有继续成长在他的国度里。神的国度现在是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团体里边， 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他都要帮助我们，他要介入，他要参与。我们应该是做一个最快乐的孩子，在这地上能够吃取神所有一切丰富的供应、带领、帮助，来这里成长。我们心应该是刚强壮胆，来拒绝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假象、所有的迷惑。我们应该专注在永恒的成长，因为神是灵，他要把我们丰丰富富的，让我们去享用在地如在天、尝到主恩的滋味。但是有些事情，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身体，因为我们想要与神同在，神要来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好好的把身心灵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不要忘记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国，因为他们没有去照顾穷人。照顾穷人很重要，神把这条也列入在他们当中。我们要去帮助穷人，有穷人在我们当中，要去帮助，一定要去给，这很重要的。所以像丹尼里他们先到了，他们要去帮助他们这第二批去的人，去帮助，去安抚。然后他这国度也是一样啊，他要求你来参政啊，让你去帮助你这个族群归向这个巴比伦国啊。那他们然后在那边能够建立安全住在那里，可是他们的心还是心里，这是很奇怪。看神让这些国家怎么说，也坚持他们的信仰，这信仰是非常个人的。可是像我们在如果会看到这个什么他们会找但伊里的把柄，他能够在哪里找到那个但伊里的把柄，就在他的信仰上。他是非常聪明，做事情非常认真，没有漏洞的，只能在他们的信仰里边找出漏洞，因为他们不归向外邦神。这个就是神给他们最大的考验，也是给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是不是在这世上被迷惑了，选择跟随世界，跟随偶像，跟随我们肉体情欲的需要，竟然把神摆在后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他们面对选择神还是选择偶像，都有变成生命都要赌上去了。我们知道三个朋友还有那个什么但伊里要被丢到狮子的坑里，这个信仰的考验会来到的，可是我们都要站出来。当时你说出来，站立出来，神就与你同在，天兵天使围绕着你，神不让你受到生命危险。有时候我们就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的灵魂是属神的，我们在将我们自己交在神手中，可是我们不能，这很重要。主耶稣有说啊，你在别人面前否定我的，我在父神面前要否定你。那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就来恢复，把他改正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有没有真正的爱我？主耶稣来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不要被这世界上的东西迷惑的，然后把神，没有选择神，我们每次选择神跟随神的时候啊，得胜了，我们得胜的生命刚强壮胆在我们里边啊，这蛮重要的。还有谁要分享的？你有什么看见？我们下一次要找一个这个形象把它打出来，金头的那个银的肩膀，然后铜铁的脚，然后铁跟那个石头半掺杂的把它打出来。有谁要分享啊？不要客气啊。哦，我还哦，有问题的吗？还是有人要补充的？我今天这么快就结束了吗？哦，有谁问问题啊？放大一点哦，对不起啊。这个我这个讲义是在那个什么，在我们的 LINE 有，你可以打下来，可以去放大。这个今天有四张，你们假如是没有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结束的吧？还是下一次再讨论？有事情想要讨论的，请说话。
林牧师讲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
真的吗？
是的。
哦，你太客气了吧，今天讲得太快了，就把它念念。哦，这讲义讲的里边有很好的啊，我要告诉你大家啊，这讲义是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我们以前的教会他发的，不是我写的，我没有这么聪明，我中文不是有这么好，然后我们学过，然后就是觉得不错，把它存档了，然后打出来，我这要花很多时间来写这个讲义，我才没有那能耐。你们听我讲话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中文非常有限，有的字还发不出来，他要去找字，根本没有办法打出来。哦，这个就是一个第二次使用吧。然后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看到，还有自己的感动讲出来，我可能讲得太聊天话的吧。然后这里很不错。因为以前我们的牧师打出来的，感谢主。假如是没有，我们大概就是要结束在这里了。还是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那我下次再解答出来吧，因为。还是有当场有人要解答的啊！我希望我查经大家都发出亮光吧。
谢谢林牧师，因为我想的话，没有太深入的去学习的时候，问题很肤浅，不行。
哦，没事，因为那个外邦人的思想从但以理。他们被掳到现在一直都是外邦人的时代。我们知道罗马那个梵蒂冈啊，他也蛮奇怪的。你看，他想要去代替那个耶路撒冷是无法的。然后他有他的权势，他们是特别用那个天主教的权势来迷惑，这也是以后要讲的。然后我们想说，这个以后十个国会联合起来，那在比利时就有什么欧洲共同市场啊，欧洲共同市场，它要成为一个能力来敌对美国、敌对其他的国家，因为它那个欧洲很小的国家在这里， 他用欧洲共同市场就是商业上的一个权能，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因为是要去敌对苏联，所以苏联很多他的政策都被裁掉啊，那特别是在奥巴马还有那个克林顿的时候，他们都不允许那个苏联来进入。只是苏联现在跟中国比较有联合，因为他们商业的需要，他们有油，他们有他们的大粮吃的东西，他们用这种权势。我们知道到后来这个国家的演变会变成怎样，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One World Water， 就是世界共同组织起来，他们都在布局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像以基督的那个政策，像美国也一直想要走这个方向啊，被川普把它打破了。那世界上有两个不走这政策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普丁嘛。所以他们就很气他们这两个人，就一直抹黑他们两个人，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做事不去参与的。哦，感谢主。
抱歉，现在那个苏联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苏联已经没有了，他现在是白俄罗斯、俄罗斯还有那个本来乌克兰，他们都是在一起的，都是属于苏联的一部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早就分掉了，所以现在已经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苏俄，他们不连了，苏俄，Soviet 不 Union， Soviet Union。苏俄不苏联了，对不起。感谢主，我们就是在这个权势之下，可是这个我们还是对在上掌权的人必须要对他们有负担。希望我们这些掌权者不认识神的都可以转变，被神转变，被神使用，这个就是教会最得力的。神的国也愿意赏给他们。我们会看到尼布甲尼撒啊，听到这个但以理跟他讲出他的梦，解释出他的梦的时候，他就跪下来拜他。他以为是但以理，他拜错了，应该是拜我们的神，天上的神耶和华阿巴天父。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神会去再下来。第几章会来讲不讲弥撒王，他会去承认这个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哦，没有人要说话吗？不然我们要做结束祷告了。你假设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结束之后你可以留下来问都没有关系，你要问什么都可以。我们就请求神给我们答案，还是你们要个别有祷告都可以。谁呀？哎 ，Judy， 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吧，请，谢谢。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OK。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是的，现在我们真的虽然知道属天的奥秘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你要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奥秘，我们知道这我们才能够领会，我们才能够跟随你的时候不会偏离。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来继续来保守我们的圣灵来带领，让我们真的是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和属灵的眼光，也属灵的这个也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主啊，是的，这个世界上面现在虽然有这么多的战争，好像这么多不法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始终是掌权的。主啊，也求你来帮保守看过，让属你的儿女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个个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在你所差派我们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你的传福音能够真的是将你所赐给我们大使命能够传承，能够使你的名传遍天下，也能够使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哦，主啊，虽然现在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的这些受蒙蔽的 他们就好像那些已经这个被这个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准备随时吞吃的那些人一样。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抢救灵魂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向他们这样的人传福音。虽然这些人好像真的是自己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好像任意妄为，根本就没有敬畏神的心，但是他们是因为真的是他们不知道，要求你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就像你在十字架上祷告的时候，为这些罪人代祷，我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主啊，是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事业上面也有你这样怜悯的心来对待这些人。哦，虽然这些事情不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好像也伤害到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是主啊，你当时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哦，主啊，不论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子，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们知道你快来了，这都是预示着你快来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预备，使我们个个都像都像那个有预备好的童贞女，预备好灯油的童贞女，能够随时迎接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你的神迹奇事随着来见证，我们所传的是又真又活的，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求你为着你自己的名的缘故，来圣灵来引导我们，来传福音是有果效，这样是你的名和你的国在这个地上行在能够在这个地上被传扬，这个国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圣名， Amen。
阿们，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的查经第二章到这里，然后第二下次再有一点补充。